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，才跨越到另外一个故事啊。大概我们就看到凤姐就开始去买惜春药的画画的东西，然后去凡娟啊这些东西，然后就转到了宝钗去看黛玉。那变成四十五回最美的一段，就是两个我们一直认为情敌争风吃醋的少女，忽然坐在一起谈到最诚恳的心事，也是我一直强调认为大概青春时刻最美的东西出来了啊，就是在所有我们青春的时刻里面，人都有一种真情啊，有一种真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就跑到惜春那边帮忙惜春画画呀这些事情，那宝钗因为看到天气凉爽啊，天气慢慢转凉了，从夏转秋了，所以《红楼梦》的季节很特别，慢慢在转变啊。从九月初二，不是王熙凤过生日吗？九月初二等于我们现在的十月初，大概还有个秋老虎，然后接下来就真的转凉，进入秋分了。那一进入秋分，林黛玉的身体就不好，林黛玉每逢春分秋分就发病啊，就发病，好像她的身体特别敏感，她的身体对于整个大自然当中的季节会有一种呼应。那这里面也在讲一种中医的理论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很好，也可以说他的身体其实对于外在不容易感受什么东西啊。所以林黛玉是非常细腻的女孩子，她整个身体就是对所有的一点点的变化她就会敏感到，所以她特别容易生病，然后就发了病。那宝钗就有一点牵挂，好，不要忘记这两个永远在同一个这个雄女考第一名的，其实他们彼此谁也平常真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，两个都要考第一名的人一定有斗争在里面。可是同时宝钗又有惦记，因为宝钗会觉得说哎呀到秋分了，那到秋分的时候黛玉会发病，她就很牵挂说她最近身体怎么样。好，有没有感觉到人是有两部分的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她可能是对手，她又是一个知己啊，她又是知己。所以我们总是误解说这两个人斗争都要考第一名，所以永远看了就杀红了脸，其实真的不一定。那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鼓励另外一个部分，到最后人跟人真的在社会上杀红了脸啊，每一个人都是怒目相对，然后就发现对手跟对手中没有另外一种情感，那我觉得是最悲惨的一件事。可是在这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里面写得非常美，就是宝钗去看黛玉这一段啊。大家看到宝钗因见天气凉爽，复夜复渐长，就是进入秋天以后夜晚越来越长，黄昏比较早来临，白天比较短啊。天气凉爽，夜复渐长，随至母亲房中商议，打点先针线日间做。那到了贾母处王夫人处醒后二次啊，醒后二次说过去的晚辈对于长辈早晚要问安的，早上一起来梳洗完就要到贾母王夫人那边去问早安，晚上睡觉以前要先去问晚安才回自己的房里睡觉啊，就是很大的规矩。两次问候，那不免又成色陪坐闲话啊，就是必须要承担老人家的一种脸色，必须陪坐在那边聊聊天。可是注意，这是礼貌，并不是讲真心话。宝钗跟贾母跟王夫人其实没什么话聊啊，一个是姨妈，一个是这个老婆婆，其实没什么话聊。可是过去的小女孩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说我坐在那边，我不能说啊，我来问晚安，转身就走了。那还是要坐下来说最近好不好，吃饭怎么样，天气怎么样，身体怎么样，就是讲一些客套话。可是宝钗很周到做人，所以她全部做得很好。黛玉常常就不耐烦啊，就觉得那种虚伪的礼教的东西她不喜欢。那宝钗就成色陪坐闲话半时啊，她才走。那园中姐妹也要度时闲话一回，好，注意度时闲话。我觉得宝钗是有一个她的生活的 schedule 的，就是她有一个日记本啊，哪一个人一个礼拜没讲话，她说啊，我应该去跟他讲讲话了。度时有没有感觉？就是她自己想一想说，这个人我是不是太久没跟他讲话，是不是让人家误会有点疏远了，她去讲话。或者说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问候了。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暗示是宝钗是非常理性在安排生活的。那林黛玉不是，林黛玉基本上不太理人的， 那他林黛玉有孤独，孤独的时候很想人家来陪他，可是人家通常来了坐一下他就觉得好烦了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，讲了半天话还不走，他的个性比较麻烦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个青春少女有一部分真的是这样子，很奇怪，就是那种就少年维特烦恼的那个年龄，很奇怪。我妈妈那个时候常常骂我说，跟我讲了半天话又不理他这样子，那我他觉得我没事情在那边发呆，可是其实我可能在想什么，我自己要写的诗啊什么，然后他就会用一个很粗的话说，我一个热脸去靠你这个冷屁股，这样他就跑掉了。可是他们，你会觉得青春期很好玩，就是有一点忽冷忽热，你不晓得到底要靠近还是不靠近啊。其实家里有那种十几岁的小孩，你大家都会感觉到很蛮奇怪的那种感觉，所以。宝钗就不会，宝钗就觉得她要计划一下啊，安排时间，哪些人应该联络了，哪些人应该讲讲话了，她是比较理性在处理她的生活的，所以度时闲话一回，所以日间不大得闲，每天都排得满满的，每夜灯下女红啊，女工这个字必至三更方寝啊，大概到十一二点她才入睡。可是黛玉呢，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际必脱嗽痰，就会咳嗽会有痰啊，就是每到春分秋分的季节，大概就这个季节黛玉就要发病了啊，就会发病，就会咳嗽，就会有痰。今秋又遇贾母高兴，这个秋天因为贾母特别高兴，兴致很高，多游玩了两次，因为贾母出去玩就会叫黛玉一起去，所以未免过劳了神啊，有一点消耗体力，消耗得太厉害，所以近日又复咳嗽起来，又开始咳嗽了。好，所以黛玉的身体是不好的，尤其是特别对于节气转换的时间，她特别容易感受到季节上的这个影响，觉得比往常又重了些，所以总不出门。那下面讲到黛玉啊，看到跟宝钗完全不一样，黛玉在房里休息养病，有时闲了很盼望姐妹来说些闲话，排遣排遣。那到了宝钗这些人来看她，说不得三五句又厌烦了。好，这就是黛玉。可是这个黛玉是非常像青春年代的少女，就青春时期的少女很奇怪，就是她又很希望热闹，就是怕孤独有人来看她，可是她过一会儿她又会觉得厌烦，就她有一种真性情。可是宝钗你看不出来，他希不希望跟一个人见面你看不出来，他希不希望这个人不要在这里走掉你也看不出来，就喜怒不形于色，那是儒家的境界到了高段了。可是青春基本上你会觉得曹雪芹觉得好像太老成了，就是这么年轻怎么这么周到啊，这么会做人。可是注意，不是不好啊，我相信今天我们家里有个宝钗你真的高兴死了，就是你绝对觉得啊，怎么这么懂事这小女孩啊，我们常常讲，哎，这个女孩真懂事，怎么怎么？那可是曹雪芹会觉得年轻，她就是有一点任性的，而且年轻有时候会犯错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世俗的看法啊。就是其实我们都做不到。我相信我做老师，我做长辈，我喜欢的晚辈真的也都是懂事的，觉得哎，好懂事啊，这么周到。可是我能不能去疼爱一点那个任性的那个孩子？啊，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，那任性其实有她的真性情在里面。那这个很为难啊，非常为难。所以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对我有很大的提醒，就是说其实任性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自我的。尤其后来我身边接触很多年轻人是喜欢艺术的，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如果太周到太理性，其实他有很多缺陷，因为他反而没有他自己内在那个真情的东西。所以你会觉得有一些情绪的，有时候会喝酒喝得有点过了，然后会失礼的那个孩子，他可能在绘画上在艺术上表现非常强。那这个真的是一个矛盾啊，非常两难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样去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担待到青春往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走的时候。因为宝钗最后也许可以进到企业里面做一个什么很好的公关，可他做艺术家大概是不行的，因为他没有真性情了啊，他所有东西都是安排的，都是管理的。那黛玉真的诗写的真的好，因为她全部是本性出来的东西。那这里面是有一个两难，就是如果看到社会里面需要两种人的时候，怎么样去理解它。